第49篇，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一，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看过人第一次的堕落，说到人堕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原因、过程和结果都是非常的可怕。但是感谢神，创世纪三章并不停在那里。创世纪第三章不仅揭示了人第一次堕落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还启示了神用以应付这一次堕落的路。神的路乃是救恩的路，而关于这路的信息或话语就是福音。现在我们就是向读这一篇信息的人传福音。在全宇宙中，第一次传福音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三章。不要以为创世纪第三章是消极的，事实上这一章是非常的积极。虽然这一章开始于那个邪恶的撒旦，狡猾诡诈的蛇，但是这条蛇它却开了一条路让女人的后裔进来，这实在是太美妙了。那么女人的后裔是谁呢？是耶稣。耶稣是从女人生的，他不是从男人生的。有些所谓的高等批判家，他们攻击创世纪和启示录，并声言主耶稣不是从童女生的，乃是从木匠约瑟生的。这种主张对主耶稣乃是最大的亵渎。主不是那后来成为童女的玛利亚和丈夫的木匠的儿子，他乃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因此主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他乃是女人童女的后裔。正如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马太福音所应验的，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并使徒保罗所证实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基督是由女子所生，所以主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他乃是女人的后裔。为了要应验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颁赐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福音。人第一次的堕落开了一条路让女人的后裔进来，这就是福音。现在我们来看神应付人第一次堕落的路。神没有审判人，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立刻知道自己不好，他们定罪自己，隐藏自己，并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自己。亚当和夏娃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他们晓得自己违反了神的禁令，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并且晓得这个过犯的结局就是死。因此他们隐藏自己，躲避神的面，等待死亡的宣判。然而神来了，不但没有对他们宣布死的判决，反而对他们传福音。神没有宣布死的判决，却发出了福音的佳音。你知道这一次传福音的头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创世纪三章九节的问话，人啊，你在哪里？在我进职事的初期，我曾多次的用这句话做题目传福音。我问听福音的人，你在哪里先生？你在哪里女士？你在哪里年轻人、医生、教授？你在哪里？人啊，你必须知道你在哪里。这问话不是审判的宣布，这乃是喜信的开场白。神来寻找人，神问人啊，你在哪里？人堕落之后就不真诚、不诚实了。当神问亚当他在哪里，亚当如果诚实，他必定会立刻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不过他在回答时承认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于是神问他，谁告诉你是赤身肉体的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本该应该诚实的认罪说，神啊，我的确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求你赦免我。然而他没有坦率承认自己的过犯，却把责任推给女人。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的回答还是 他归咎于神给他女人，是这个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他吃的。说到这里，他才承认他吃了。亚当似乎说，这不是我的错，神啊，你要为你赐给我的女人所惹的麻烦负责。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女人给我，我就绝不会吃那树上的果子。你把这女人给我，是她拿给我吃，我才吃的。虽然如此，神没有斥责亚当，因为神来不是要审判，乃是要拯救。神来到伊甸园中的这个人这里，正像许多世纪以后，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一样，他来不是要审判，乃是要拯救世人。接着神问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夏娃也像亚当一样，没有坦率的认错。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自从人第一次堕落以来，人类都是这样行的。每当小孩做错事，他们绝不会认错，总是归咎于某人某事。他们甚至会把责任推给小猫，说，妈咪，你如果没有养这只猫，我就不会做那件事，这不是我的错，这是你养猫的错。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应付人第一次的堕落，是来寻找失丧的人。正如许多年以后，神的儿子来寻找拯救人一样，神寻找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向人传福音。当神来到亚当和夏娃那里，神问他们问题，但是当神转向蛇，他什么也没有问，神立刻定罪蛇。神没有问说，蛇啊，你做的是什么？当神来亚当那里，他问你在哪里，还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也问那个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神问他们这些问题，不是定义要定罪他们，乃是要引他们认罪。然而当神转向蛇的时候，神什么也没问，就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要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就是神对蛇的审判。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对蛇当然是个咒诅，这个咒诅中含有隐藏含蓄的意义。神这样审判蛇，就限制撒旦只可以在地上活动，鸟有自由，可以任意在空中飞翔，但蛇没有这样的自由，它被限制在地上。今天只要我们超越地，那蛇、魔鬼、撒旦就无法碰我们。当我们超越一切的时候，就胜过撒旦。然而如果我们也在地上爬，就和撒旦一样，变成他的同伴，和他别的一切爬物一同爬行。但我们不是爬行在地上，我们乃是超越一切的。对蛇咒诅的第二面是限制蛇只可以吃土，土是蛇的食物。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我们如果属土，过属土的生活，我们就成了蛇的食物，会被它吞吃。今天你若是一个属土的人，并用属土的方式对待人，你立刻就成了魔鬼的食物。今天许多人的家庭完全被魔鬼吞吃，就是因为他们太属土了。为什么你的婚姻生活会被魔鬼吞吃呢？那是因为你的婚姻生活里满了属土的，满了尘土。神在对蛇的定罪里给撒旦一个限制，蛇不能在地以上活动，也不能吃土以外的东西。神造人有灵魂体，魂和体是属土的，灵不是。我们的灵既不属土，就不会成为撒旦的食物。蛇只许可吃土，我们堕落的身体和魂是撒旦的食物，灵却不是。人的灵不是属土的，所以不是撒旦的食物。每当我们照着肉体行事，我们就立刻成为撒旦的美食。每当我们属魂，我们也要成为魔鬼的食物。但是每当我们回到灵里，忘掉体与魂，撒旦就没有可吃的了。我们一转到灵里，撒旦就受到限制， 赞美主，神在审判蛇的时候，叫蛇受了这些限制。今天我们的生活不用在地上爬行，也不该属土。姊妹们，当你的丈夫或孩子为难你的时候，你不需要留在地上，你可以运用你的灵飞到天上，魔鬼就无法碰你。这条蛇被限制在地上，只许可吃属土的东西。你若飞到天上，你就可以说撒旦，你在那里做什么？你不过是和我的丈夫和我那些淘气的孩子们玩耍。撒旦，我在天上，你摸不着我，也吞吃不了我，我却可以把你践踏在脚下。罗马书16章20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要践踏撒旦，我们就必须超越撒旦。我们若在他下面，神怎能将他践踏在我们脚下呢？既然这个蛇已经被限制在地上，我们就可以轻易的践踏他。赞美主，神在审判蛇的时候也传了福音。神已经限制了撒旦的活动和食物。在神宣布对蛇的审判之后，神在创世纪3章15节宣扬了福音。我们在创世纪3章15节看到，神在人堕落以后给人奇妙的应许。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应许当然是大好的信息。人已经受了蛇引诱犯了罪，这是神赐下这个应许的背景。在那时候，人惧怕神等候死的宣判，然而神没有定罪人，他却审判了蛇。在创世纪3章15节，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我们不喜欢为仇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愿意卷入战争，但是神说他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神不放弃对这个局面的管制，神也不许女人和蛇独立生活。神似乎说，我要管理这个局面，我要继续的管制一切，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我们很快会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在创世纪3章15节，神继续说，他要叫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启示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伤蛇的头意思就是毁坏他，杀死他。按照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要毁坏蛇，但是蛇只能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创世纪3章15节就像创世纪头3章所提大多数的项目一样，乃是一粒种子，一粒极为重要的福音种子。神在这一节经文里头一次传讲他全备的福音，因此我们得花一些时间在这经文上来看这女人是谁，蛇的后裔是谁，以及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必须熟悉这三班人，女人、蛇的后裔，并女人的后裔。首先我们来看女人是谁。我们曾经说过，创世纪头3章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一粒种子，也是一个表号。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一部分的圣经寓意化。我们读过前一篇信息以后，应该能够了解人正确的地位乃是女人的地位。不论我们是男的或是女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女人。我们如果宣称我们在神面前是男人，就立刻会被撒旦吞吃。毫无疑问，创世纪3章15节所说的女人是夏娃，而夏娃表征所有属神的人，就是所有站在女人地位上信靠神的人。只要我们信靠神，我们就是属他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因此创世纪3章15节的女人，首先是指夏娃，其次是指所有依靠神信靠神的人。简单的说，所有属神的人都是女人。所以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就是撒旦和夏娃 撒旦和所有属神的人彼此为仇，夏娃表征所有属神的人。我们在启示录12章一节看见一个宇宙妇人的表号，这个妇人是一个大表号，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因此这个妇人不是单独的地方的个别的妇人，她乃是一个宇宙的妇人，是一个表号，表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以撒到摩西，从摩西到使徒，并从使徒到现今所有神的子女，所有属神的人共同组成这个妇人，也都包括在他的里面。那十二星代表列祖，就如亚当、亚伯、以诺、亚伯拉罕和雅各，这些列祖乃是众星，还未形成一个单位。接着是以色列人，他们活在黑夜的时期，所以用月亮来代表。然而当主耶稣来时，天破晓了，日头照耀光明，因此召会的人用日头来代表。所以所有神的子民、列祖、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召会，包括所有的信徒，共同组成了这个宇宙的妇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个女人夏娃，表征启示录十二章这个宇宙的妇人。创世纪三章的夏娃是这个宇宙妇人的象征。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福音，说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这意思是魔鬼撒旦要历世历代一直和所有属神的人征战。这蛇不仅和夏娃征战，也在每一个世代和属神的人征战。该隐杀亚伯就是一个例子。按照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杀人的行为不但是该隐所犯的罪行，更是那个恶者那条蛇所实行的作为。那蛇利用该隐杀了亚伯。我们若不信靠神，就不是属神的人，我们若不是属神的人，我们就和撒旦同类，他就不会与我们征战。然而一旦你转向神，做一个信靠神的人，蛇就立刻要攻击你，并且要与你征战，这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亚当和夏娃原来以为自己是在神死的判决之下，正在等待死的来临，因此神说到后裔，这对他们真是个福音。他们原以为立刻就要死了，绝不可能会有后裔。当亚当听到那女人要有后裔，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夏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活。正当亚当和夏娃恐惧战惊的等待死的判决时，突然传来福音说这女人要有后裔。亚当就自然而然地说，活，你不会死，你是活的，你的名字是夏娃，你是活的。我们在前面第17篇信息看过，在创世纪二章，亚当头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他很兴奋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而到了创世纪三章，亚当也很兴奋，他没有受到定罪的判决，却听到福音，所以亚当称他的妻子活。我们都听到了这个福音，也都该叫自己活。今天你如果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会告诉你，我的名字是活。神在15节传了福音，亚当就在20节对福音有了反应。亚当若对这个福音没有反应，他一定会称自己的妻子为死。他会说，可怜的女人，难道你不知道你是死的原因吗？你的名字应该叫做死。但这个与此相反，当亚当听了神传的福音，他很喜乐，就称他的妻子为夏娃，就是活。今天世人都在死的判决之下，我们该去向他们宣扬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世人听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喜信，接受这个福音，并且有了反应，他们就会呼喊说，现在我活了，赞美主。蛇的后裔就是那些跟从撒旦的人，圣经用许多的词来形容他们。马太福音三章七节称他们为毒蛇之种，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又称他们为恶者之子。 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他们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在约翰一书三章，使徒约翰说犯罪的是出于魔鬼，他也用魔鬼的儿女这一个词。这一切名称都指明跟从撒旦的人就是蛇的后裔，不论称他们为毒蛇之种、恶者之子或者魔鬼的儿女，意思都是他们就是蛇的后裔，他们逼迫并攻击主耶稣和得胜者。女人的后裔就是主耶稣，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因此他的确是女人的后裔，他就是神自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布的喜信中所预言的后裔，他是击伤蛇的那一位。那些跟从撒旦的人与主耶稣彼此大大的为仇为敌。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已经伤了蛇的头，他已经废除了那掌死权的撒旦，这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和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得非常清楚。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废除蛇的时候，蛇也伤了他的脚跟，这是指撒旦借着把主耶稣的脚钉在十字架上而伤了他。那么得胜者是谁呢？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首先是指夏娃，其次是指所有属神的人，包括夏娃所表征的童女玛利亚。因此女人的后裔主要是指从玛利亚生的主耶稣。然而在启示录十二章还有更多关于女人后裔的记载，在启示录十二章所描绘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表征的女人是一位宇宙的妇人，在她里面有一部分称为男孩子。按圣经的意义，女人代表软弱，因为女人是叫软弱的器皿，男人特别是男孩子代表刚强。启示录十二章的宇宙妇人有两部分，外面的部分这妇人本身，里面的部分是男孩子。外面部分的妇人是较软弱的部分，里面部分的男孩子是较刚强的部分。所有属神的人合起来就是那多少有些软弱的妇人，但其中有一部分是较刚强的男孩子，就是得胜者。今天在召会中有些圣徒也许比较软弱，他们是妇人的一部分，但有些圣徒比较刚强，他们是男孩子的部分。这男孩子也可以看作女人后裔的一部分，男孩子是属神的人当中较刚强的部分，全体属神的人是这个妇人，其中较刚强的部分是男孩子，所以男孩子也是女人后裔的一部分。我们拿启示录十二章和创世纪三章做比较，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三样主要的项目，就是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在启示录十二章也同样有这三样，就是古蛇、宇宙妇人和男孩子。你看见这两章是一致的吗？启示录十二章九节的古蛇就是创世纪三章的蛇，启示录十二章一节的宇宙妇人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女人，而启示录十二章五节的男孩子就是创世纪三章五节所说女人后裔的一部分。你若不领会启示录十二章，你就不能完全明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仅仅这一小经节就启示了三个主要的项目：蛇、女人和女人的后裔。我们若没有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读过，就很难领会这三个项目。当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二章，就会看见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蛇就是魔鬼。因为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女人不仅是夏娃，也是指所有信靠神的人，包括童女玛丽。因为神的子民在神面前都是站在女性的地位上。此外，我们还看见在女人里面刚强的部分叫做男孩子，因此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乃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女人后裔的一部分。有人也许问，男孩子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基督教里有种种不同的教训， 有的说男孩子是主耶稣。就某一面的意义来说，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主耶稣是男孩子的元首、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然而这个男孩子不是个人的，乃是团体的。既然妇人本身不是个人的，乃是宇宙的，他的孩子也必是宇宙的。这团体的男孩子包括做他的元首、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的主耶稣。这有圣经可证，诗篇二篇的8到9节预言主耶稣，神的受膏者要用铁杖辖管列国。而启示录2章26节到27节说，召会中的得胜者要用铁杖辖管列国。而启示录12章5节告诉我们，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因此按照圣经的记载，主耶稣自己和他的得胜者都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启示录12章5节的男孩子包括主耶稣和召会中的得胜者。因此启示录20章4节说，基督和复活的得胜者要做王掌权1000年。因此启示录12章的男孩子既不是指个人的主耶稣，也不是指与他分开的得胜者，乃是指主耶稣连同得胜者。基督自己是头一位得胜者，他这位领头的得胜者乃是众得胜者的元首、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在地上属神的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刚强的，包括主耶稣和得胜者。因此男孩子是由主耶稣和他的得胜者所组成的。创世纪3章15节说，蛇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在启示录12章完全显明了。在启示录12章，我们看到那古蛇竭尽所能的要伤害男孩子和妇人，因此创世纪3章15节所说的为仇，到那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是男孩子，却从女人而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属灵的意义是说，主耶稣是从信靠神的源头而生的，女人是这个后裔的源头，而这个后裔却比女人刚强。这后裔中有一部分是打败仇敌的男孩子。男孩子的源头是女人，不是男人，他的源头是信靠神的人，不是宣告向神独立的人。男孩子是信靠神、依靠神的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就是从这样的源头而出的后裔。同样的，我们都该是女人的后裔，就是从依靠神的源头而出的后裔。我们都在神面前自称是男人，我们就与神之间了了，不再属神了。每一个属神的人在他面前都必须是女人。今天在召会中带头的人若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在神面前就不再是女人，乃是自居男人的地位。今天带头的弟兄应当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何等的软弱，我依靠你，主，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我凡事都信靠你。带头的弟兄若有这个态度，他们在神面前就真的是女人。创世纪3章15节没有说到男人的后裔，因为在神面前只有女人的后裔有地位，男人的后裔没有地位。一面说我们是女人，另一面说我们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信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源头，我们也是从这个信靠神的源头而出的后裔。因此我们能够刚强，唯有从信靠神的源头而出的后裔才能刚强。他们不是在自己里面刚强，他们乃是在神里面刚强。主耶稣自己领头做这样的人，他是男孩子的元首，现在他也是男孩子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本质。撒旦、仇敌怎能攻击这样的男孩子呢？不可能。创世纪3章15节的应许历代以来已经应验了。首先这个应许应验在所有属神的人身上，从神赐下这个应许的时候开始，撒旦就和属神的人为敌，他要继续如此，直到他被扔到无底坑，至终他要被扔进火湖里。撒旦在被扔进火湖之前一直是神子民的仇敌。 此外，这个应许也应验在所有的得胜者身上，直到被提的时候，这是启示录12章所启示的。这个应许已经完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首先，这个应许应验在他出生的时候，主耶稣一出生，蛇就激起极大的仇恨，使许多小生命死去。其次，这应验在于主在地上的一生。我们若读四福音书，就可以看到撒旦不断地难为主耶稣，追逐他，反对他，至终撒旦在十字架上伤了主的脚跟，正如诗篇22篇16节所预言的。创世纪3章15节的应许启示撒旦是神子民的仇敌，至终主耶稣来了，他是女人的后裔，废除了仇敌。今天我们正在享受这个应许的应验。